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感谢诸位菩萨，不管是说法的人还是听法的人，就是讲课的人啊。当初像我们在上面讲法，这是谈自己的心得而已。因为佛陀的深深意，你像大方广佛华严经也好，楞严经也好，还是华严经也好，念华莲华经也好，这佛陀的那个讲法，他那个法的文字啊次第都非常的清晰，对我们来讲的话没办法达到他那一种境界，我们只能在里面分享那么一点点而已，是我从中分享出来，但是绝对不能够啊说我跟某一个法师比赛，这种观点一定是错误的。我只能在整个佛法里面我能分享这个部分，每个法师都有自己的分享，所以没有哪个法师说我跟佛陀是一样的，哪个法师敢讲？如果某一个法师跟某一个法师互相比赛，那就是毫无意义啊！这样呢，那就变成外道了，只有外道互相争论。同样于是，在家居士听法的时候，是希望在这个佛法里面得到一些法的受用，并不是住持跟居士互相比赛啊，我听懂了，我没有听懂，然后你听懂我听不懂，我就不高兴。那这样的观点就犯了一个根本的毛病，因为佛法佛陀一应身尊生谁理解，佛陀跟弟子讲法都是不一样的解释。他说你释迦牟尼佛讲法弟子不一定听，但是你徒弟去讲弟子就听，有这样的法。然后阿难正在于是跟释迦牟尼佛在路上看到一户人家释迦牟尼佛化方，就跟那个老太婆讲法，那老太婆一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把门关起来了就不见释迦牟尼佛。后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退回来，叫阿难正者离去，就阿难正者一去一推开门，那老太婆一看到那个阿难正者非常的欢喜，就接回家又给他吃，又给他问他需要什么，很多很多的供养。后来这阿难正者就跟他讲法，他欢喜信受坐下去。阿难正者就问佛，他这是什么回事啊？你过去因缘不一样，每个因缘不一样，听法的感受就不一样，它不是一样的，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讲法大家都是一样的解，不可能的事情。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这样说过，也不可能做到，个人业力不一样呢，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呢，弟子有弟子的缘呢，人家是我的徒弟，有的那个弟子对我不感兴趣，对我徒弟很感兴趣拿我徒弟去洗澡洗温泉，他就不带我去，是吧？因为他对我不感兴趣对我徒弟感兴趣，他这里面都是有因缘的。虽然你要强调读意志，那怎么可能呢？是要非要你们都要听我的，那怎么行呢？没有这样的佛法，就是每个弟子的因缘都不一样所以呢，听法的时候是找这个法的上的感受。那个叫什么经典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讲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忆佛念佛现前当来，现前就是现在当来就是将来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就是现在和当来都能见到佛。那你现在见佛是什么样子的呢？见到佛应该是清净的，是不是？这个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应该是在忆佛念佛上面，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说这个见佛题上面，他说因为这是果报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果，果在因上，理应无果啊，所以呢就是忆佛念佛，所以我们要正式的忆佛念佛，所以忆佛念佛就是见佛，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见佛，你说我见佛，我们一般执着眼睛见呢，我怎么看不到佛呢？那个忆佛就是见佛，忆佛念佛就是见佛，忆佛就是信愿，念佛就是称名，就是行，叫信愿行。忆佛就是依名号功德，以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呢，依这两个体，念佛是称名呢，称名为行呢，忆佛是信是愿，有了信愿他就会念佛，所以念佛是很简单的，信愿很重要，所以忆佛念佛，不忆佛念佛他就没有心愿，所以念学破不进去也不能成佛， 所以呢，就忆佛念佛现前代来必定见佛。所以这个见佛，你不要用眼睛到处看，要看他那个因。为什么忆佛念佛就能见佛呢？为什么能见佛呢？哦，因为是在这个忆佛念佛，这个因在这个地方，我抓是因就可以了。此因就是佛的话，因为到这个佛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是因果同时的，所以你这个忆佛念佛其实就是见佛。那我就观察，哦，我忆佛时就是见佛之时，我念佛之时有心有愿有心，我就是见佛之时，就这么简单。所以要了解这个体了以后呢，就是抓住忆佛念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阿弥陀的功德阿弥陀的寿命了解法界的体，称名南无阿弥陀佛，这就已经见佛了。问我一句是问我刚刚问的，他说这临命尊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念重要不重要？其实这个一念的话并不是到临命尊时的那一念，这经典上好多地方都不是讲临命尊时一念，临命尊时是指现在的一念决定于临命尊时的往生。如果你现在的一念没具足，临命尊时照样不能具足。所以呢，在无量寿经里面第18愿讲，舍我得佛十方尊生自信心曰欲生我国乃至生念而不生者不起真觉，就乃至生念，释迦牟尼佛讲是乃至一念，一念十念，一念十念。所以呢，舍我得佛十方尊生，我要度十方尊生，就是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个体，还有我要度十方尊生，十方尊生一经舍起，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如果你闻到了阿弥陀佛成佛了，那就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了。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个体建立在舍我得佛十方尊生，就是我要救度的是十方尊生，这是我的誓愿。自信心曰欲生我国，这就是心愿，自己的心愿。自信心曰欲生我国，心愿，心愿称名很简单的，称名就是乃至十念呢，十念乃至一念乃至十念呢。十念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之高低，看是念佛之深浅。这个念佛是也就是心愿的深浅，心愿越深，念佛它就越深；心愿一浅，念佛就越浅，还是看在心愿上面。那说自信心愿欲生我国，那就是思念，这个叫做信愿行。所以信愿就是自信心愿，这个自信就是绝对，欲生就是渴望。他说这种渴望的心是非常重，这种自信的心诚心很重，那就是思念很简单。就证明说行很简单，心愿很深。因为心愿不当，如果你不了解心愿的话，那你就说你的行也不能成就，因为行很简单呢。他说证明心愿很重要，那心愿从哪里来呢？从我而来。为什么呢？舍我得佛十方尊生你闻到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这个体，我闻信愿是从闻而生，没有闻哪来的信愿呢？所以呢，闻到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阿难正在问佛：佛成佛否？就是问这句话，佛陀已经成佛了吗？他成佛已经多长时间了？当时就问这个，问这个就解答舍我得佛十方尊生这个问题。因为48愿说完以后，阿难正则才问这个话，因为在没有说48愿之前并没有问，因为48愿一个整体，我们只是拿一愿来说，舍我得佛十方尊生，阿难正则当时一定听到了。他说舍我得佛十方尊生前面还有光明无量寿命无量，阿难正则一定是听到了。所以后面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吗？因为成佛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并且阿弥陀佛现在正现在说法，就说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光明无量了。是不是说再观察一下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不要观察了，48愿讲得很清楚了，就是释迦牟尼把48愿讲完以后，他就深信不疑了，只要问一句话了，阿弥陀佛成佛没有？已经成佛了。涅槃了没有？没有涅槃。经现在说法，阿难正则就已经往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48愿对于阿难正则听闻以后立即就进入到他心里面去，不需要我们讲了半天，讲来讲去听着讲听着讲，因为这48愿释迦牟尼讲完以后不再成佛了，不像我们一直在成佛，大家还是不懂。所以呢，舍我得佛十方尊生前面一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舍我得佛十方尊生 所有对付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他这么救度众生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嘛，他光明无量这个尽虚空变法界嘛，寿命无量尽未来尽，那哪一个众生不在阿弥陀佛尊重呢？哦，心愿，心愿一大，心愿升到什么样子呢？升到他的心里面去，升到他心里面去，完全跟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法界都在这样。那个思念，这个思念就是心的越浅，这个念就越浅。尊生有三个心，尊生哪三个心呢？就是说我们所有尊生无始以来六道轮回只有三个因，哪三个因？第一个因就是你受无始以来众业所牵引，你过去啊，你的文明，就是你的念根依止于眼睛，对着于色，生起什么？生起文明。我这个文明分别执着，造了很多的恶业，叫文明原型。文明原型造了很多杀盗淫妄酒食，很多很多的恶业，受这个业的牵引，在六道轮回转，只是被你的业所牵引，好像有六道轮回。如果你没有业了，就没有了，所以叫众业，这样众业所牵引。啊，如果你没有遇到佛法，一定被恶业所牵引，你无明肯定在原形嘛。第二个呢，就是习气，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不断的远着，不断的远着啊，前面远后面，我见到你远着一下，见到他远着一下，啊，见到他又远着一下，不停的远，不停的远，互相远，远了以后有加光，远了以后有加光，见一下面。又远着一下，简直又远着，哪的雨的哪的刷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所有的一直在远这个习气，叫业习啊，这种业习受这个业习牵引，你自己不能够啊，不能够做主，所以我们无始以来被业习所牵引，男的女的，就是被业习所牵引，这个一定男的一定叫男的，女的一定叫女的，反正一定叫反正，凳子一定叫凳子，就变成习气了，想改变它很困难。说无量观无量寿，你很难改变，这叫业习，这叫习气很重。这种业习无始以来，如果不遇到佛法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要把它改掉很困难，这被业习所牵引。这种德性倒是有我们。第三个，我们的念力，我们的念根，我们念根一会天堂，一会地狱，一会好，一会坏，一会善，一会恶。我们那个念根到哪个地方就到哪个地方，你念到地狱那就到地狱，你念到天堂你就到天堂，你念到佛那个地方就会到佛那个地方，所以你的念根，你的念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我们这个念力，如果不是阿弥陀佛，那就是念十法界，因为你念力，你的念根谁生什么，谁用眼睛看色，谁用耳朵听音，谁用鼻子受味，所以呢就被那个色身相无触法把你转过来转过去，随着这个身体转来转去的，你不能做主。所以呢这三种因，一个是你的受造的重业，一个是你的这个无始以来的习气，还有一个你的念，你的念根不是随顺佛法，是随顺你的这个眼耳鼻色身意及色身相无触法一起境界转来转出，转来转出。所以呢一会到天堂一会到地狱，就这样的。所以呢这种业，如果你不遇到佛法定堕无疑啊。现在的尊生呢，如果不是遇到佛法的话，请我像下探员一样请我掉下去。阿弥陀佛，我们过去偶遇大师讲阿弥陀佛叫做大愿业力，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它跟尊生也是一样的。尊生的业力跟阿弥陀佛的业力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善一个是恶，是吧？但是尊生的时候是相对的善的，是无明尊的善法。阿弥陀佛的大愿，第一个他成佛了，他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十地以上菩萨所修，一定是在法性中升起来的功德，他升起来所有诸佛功德庄严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大悲之业。第二个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完成了他的事业，已经成佛了，就他的愿力已经完成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成就了，他是把这个愿力把西方极乐世界和名号的功德运到一切众生心中处。现在每个众生心中都具备了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这个叫什么？叫大悲心，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所以大悲心重故超过了十方诸佛，这叫重业， 他的毅力不可思议，像活水般直达于众生的心，在众生念中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了，那个佛是什么样子的？阿弥陀佛成佛了以后，那个佛不是叫阿弥陀佛，叫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名字，法身怎么会有名字呢？唯独的就是法身，我在我们这里叫名字，他在一切众生之现处，圆满佛道。这个阿弥陀佛名是阿弥陀佛方便所建立的，一名真是万象。真正阿弥陀佛成佛在常寂光土是没有名字的。阿弥陀佛发愿，我成就持誓愿而成佛，如果不成就誓愿他不成佛。但是有的佛我不成就这个愿也可以成佛，所以阿弥陀佛这个第二个众生呢习气很重啊，我们这个随顺着世俗的习气，阿弥陀佛随着众生心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愿力，阿弥陀佛的大悲之力建立了愿力，他的愿力要跟大悲心相应，所以愿力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他这个夜风吹过来，夜风吹过来就是他的功德力量，尽虚空变法界，他的尽未来际，乃至于呢，就是光跟寿，叫光寿，光寿这里两个体，这两个体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叫大愿力无碍，叫做悲心无碍、愿力无碍，这个愿力尽虚空变法界。第三个，阿弥陀佛智慧无碍。什么叫智慧无碍呢？就大悲心无碍、愿力无碍，还有一个智慧无碍。智慧里面还加了神通，神通无碍。为什么？因为智慧里面有种种方便，在一切众生心中建立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在一切境界中建立了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在这个光明里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是绝对的，我们看不到。但是众生的心，众生心呢，要建立种种境界。所以阿弥陀佛在众生心中建立种种境界，就是智慧。如果没有智慧，他没有根本智，他有根本智，有后得智啊，有一切智啊。所谓一切智，就尽虚空变化界。所谓一切准智，就是每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根本智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根本智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是根本智。他的寿命建立一切众生的寿命，这个叫做一切智。所有众生寿命都来自于阿弥陀佛，叫一切智。一切准智，什么叫一切准智呢？大家想一想，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要出家成佛，你以在家成佛，有男子成佛，有女子成佛，又腾男腾女成佛，三十二相八种法都是建立种种相，就是每个众生都要一个法门，让一切法门的众生都能够成佛。你看现在我出家，你们在家，还男的女的，比丘比丘尼，这个都是不同的法门，叫不同的种子。阿弥陀佛这个不同的种子让众生安住，然后这里面建立了南无阿弥陀佛。现在我出家一生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出家下是哪里人呢？就是阿弥陀佛其中一个准字，叫一切准字。一切字是无量寿，每个众生的寿命都是来自于无量寿，尽虚空变法界，每个众生都有寿命，包括这个法界。你看桌子凳子都有寿，都有寿，叫一切字。一切准字就是说有花啦，每个都不一样，看到没有，每个都不一样。虽然是时间是一，每秒钟每秒钟都一，但是呢它的相不一样。每个人句子是句子，房子是房子，凳子是凳子，桌子是桌子，花的长的短的高的低的，所有的不同的样，叫不同的种类，叫一切准字。这一切准字建立在众生心中，又不能建立一切准字，众生就不能够有差别，不能够有次第，那众生就要一个地而得，就比例来讲，有出家能得到，那你都要出家，不然的话 你怎么往生呢？只能够出家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们全部要出家。只能够在家往生，那我们全部要还俗。只能够腾男腾女往生，那我们都要怎么回去？就不能往生了，没有希望了。出家在家都还可以，头发粘起来祝福在家人，变成腾男腾女我们就变不回去了。 那我就不能往生了，等下辈子，下辈子到地狱怎么办呢？所以阿弥陀佛不可能用这一类形状来往生，知道吗？阿弥陀佛大悲普化，他们非常的广大，你要认识到阿弥陀佛四法界没有一个众生不能往生的。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他有一切种智，一切智根本智都居住，根本智无量光无量寿，一切智就是所有众生的寿命，一切种智所有众生种种差别，种种差别都在阿弥陀佛这个大方便里面，在这一起一起方便里面建立一个南无阿弥陀佛。那好，你现在坐着不动，举一声阿弥陀佛就往生了，就这么着。因为念佛就很往生，最重要的你相信不相信阿弥陀佛的一切准字，相信不相信阿弥陀佛的一切字，相信不相信阿弥陀佛的根本字，无念观无念手，要信呢，有信有愿呢，行很简单呢，一生就往生了。所以呢，临命终时的一念是你现在的一念，你现在的一念决定往生，就是你临命终时的往生。现在一念未必决定，证明你信愿很浅。你现在一念你还怀疑，怀疑就证明你的信愿不够。你即使闻思，闻到你的心愿坚定，一直到临命终时，你现在不够，没法常常闻呢，常常念呢。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到临命终时啊，或者说不断的闻法，常佛讲法，就是在我面前听一辈子也可以啊，就这样听啊。常佛就在讲一辈子，你就听一辈子。我们这里就是听，我听了二十年的法了，从多年时出来那一天，一直到现在都在听，感觉到现在我看他们还在听，没有关系啊，就一直听到十都可以。听就增加心愿，就像受菩萨戒一样，我觉得菩萨戒不坚固，我再受一下嘛。听法又是阿弥陀佛，听者不够，听者不厌，不能说我知道了，我回家去念佛。听者不厌，为什么增加呢？念佛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心愿是一个很难的事。心愿也是越深，你品位就一定越高。心愿达到一念，那你就上品往生。所谓上品往生，就是无品往生，就是阿弥陀佛一品往生叫上品，就是没有什么九品概念。九品只是说中间的长短关系，就有人坐火车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人坐飞宇宙飞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人步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人坐楼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慢跟快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讲听等了一念往生就快，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如果你怀疑，那就慢一点，这中间还没到。你为什么还没往生呢？花没开了，你在九品里面了，你在下六品呢？下六品就得慢一点了。你看呢，像你慢慢慢慢开，等花一开，哎，佛就开了。原来是一品，没有九品。这是说，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在我这个地方听法就是快，非常快。所以你闻到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以后，那你学佛就很简单，很容易了啊。原来阿弥陀佛信愿啊，信愿所闻到信愿以后的深浅关系，是决定你往生的问题。有人讲临命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非要执着于到时候临命终时，对现在的信愿不深啊，不知道心愿出了问题。我不是你念佛出了问题，是你的心跟愿出了问题。心愿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闻不够，闻法闻不够。那闻为什么闻不够呢？因为你呢对常佛的法不感兴趣，你到处去拜师拜的太多了，这个讲一下那个讲一下，那你把你心里面讲糊涂了。你拜师父拜常佛拜师父的话，当然我不能够反对你拜别的师父，但是我觉得你拜多了可能对你没什么好处，因为你拜多了资金越来越重，资金越来越重的话，我跟你讲你就听不进去。特别在这个世界上面，名太高钱太多，大家都是拜金主义者，就看到人家钱多就认为很了不起，看到人家是大德高僧或者是过世了一代，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时候会的，你看他讲的一个话就像圣旨一样，你就乖乖的听。然后我们小和尚讲话你就不听了，你就不想听了，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喜欢名利吗？那当然这个息息出来了，这个息息来我的话你就听不进去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不要把它轻易的放过。关于到你的解脱问题，我已经讲过， 所以我讲法就是把阿弥陀佛的这份心说出来，我只能说到一部分，这点体会啊，我不能够把佛陀深深意全部表露出来，只能说到一部分出来，我觉得这个一个部分就够你去思考了。整体来说，文思很重要，珍贵的佛法在文思啊，信愿就是文思，没有文思哪来信愿呢？不可能的，信是来自于文法嘛。所以呢，讲法的人呢，一定要了解阿弥陀佛，这很重要。如果你不了解阿弥陀佛，以自己个人的自己来讲的话，那就麻烦了。好，这后面还一点点啊。下午讲到这个表层意识，表层分别意识明显有三种妄性，就是无明烦恼很明显，无明烦恼就造的恶业，这个烦恼很重。结果呢，分别其实也很重。第三个呢，执着之见很重，就是很明显。深层意识就是说，我们闻到阿弥陀佛以后，这种深层意识，这个心性思维落在心地观照，定慧相持，寂照相用，还有这个功夫。那么深层信心的意识明显有三种现象，这个深层意识跟这个表层意识，大家一定要意识到。一定要意识到，只要是表层意识都在相对之中，只要是深层意识都在绝对之中。相对，你就在编辑，你在编辑你的身体的机能，在编辑妄想，编辑无明中所造的恶业烦恼，就是六道轮回生死中事。如果你达到绝对，你现在与你的念根把你的根根成合一的话，你获得阿弥陀佛。不是讲吗？有四种方法都可以编辑啊，就可以编成了。我们像电脑程序一样，我现在也把那电脑程序承来的安装一下。怎么安装呢？我用四个程序。第一个程序就是用因果来程序，第二个程序就是见程序，第三个程序就是心性程序，第四个程序就是念佛程序。这四个程序已经够你用了，你就没有必要去打妄想，变成思维这个四个东西。好，第一个程序，因果成熟，这个世界全是因果，这个世界全是因果里面显现出来的像。因为因果是变化的，是无常的，是没有自信的，一切法都在来自于因果，一切法没有自信，包括我的肉体，包括我的念头，都是来自于因果，都是借的因果。所以我们一直在因果之中，这里面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我，因为我的身体都是来自于因果。我在哪里呢？哎，你就达到一个念根就出来了。以前不是，以前是对立的，你的念根变成了无明了，变成死了，不死就是对立的分别。现在我慢慢的把你了解了，这个世界全是，包括我也是因果，世界都是因果的时候，哎，你这个无明就断了，然后你的念根就出来了，就是你觉悟的心就出来了。哎，你现在觉悟的心在找我，你找一找我在哪里，在这因果之中我在哪里，发现找不到。再了解一下因果的字体是什么，无自性，就是空性，无自性。这个时候你的念头就依至于无自性大空性。这个大空性是什么？这大空性就是深层意识，这个就是佛性。你的法性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见性，这个就是见性。哎，这个程序安上去，现在安上去了没有？想一想，安上去了没有？安上去，这种深层意识所期待的果报就是借十方诸佛，到十方世界，任何佛的世界没有障碍，所有的垃圾都被你扔掉，所有六道轮回都被你扔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虚妄的，妄心被你破了，无自性已经破掉了，所以呢，是外面的一句粉碎了。将来这个世界什么空气大爆炸也好，还是世界六道轮回也跟你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心中已经把它破掉了，你已经不在这里面了，你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了，知道吗？是第一种取证下去，按一下取证，然后将来它会复制。它这个取证呢，一个那个剑呢，它会复制功德，它会展现出功德和神通都会出来。 你的神通，你的功德啊，释放诸佛啊，这个不停地在里面，它自己会在动，自由的，就像那个电脑里面很多东西，它自然了。就像我现在啊，我看到你一样，就复制一个，把前面一个丢掉了，又复制一个；我看你一样，把前面丢掉，又复制一个。它不停地，它自己会这样的去做。哎，你心心里面，你这个心心里面已经进入到那一轮趋势，那你的心里面也在复制功德。比如说无我的功德，无我会产生什么呢？解脱相、清净相，还有这个法身相都现前。好，那么这外面因果自性空，大空现前，大空现前，你看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大空，那你这个觉性里面就会不断地看见大空的境界，就功德现前啊，不断地复制，它复制功德的，不断地复制功德。那第三个，从运上面来讲，从解脱上、法身、报上、化身德上来讲，你这个念头、这个念根，念根以前是一无明，然后以这个眼，以前是对立的，不知道世界是空啊，你眼睛跟外面世界是对立，这取舍垃圾啊，这个放弃取舍取舍，一直执着啊。现在，哎，你发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这个复性都是觉念。这个觉念就无所不化身，然后你的眼耳鼻舌身所有的通，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就是你了解因果自性空，从里到外都自性空，然后当然你面对跟这个世界相应，产生三个体，法身德、般若德跟解脱德都会现前。这个都是通过长时间的熏习，慢慢就可以改变自己。你了解这个体，外面很多的这个惯性的习气，那我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很重要，然后一起的这个眼睛对色，耳朵对音，你在抑制它，你的复性，你的善根，你的念根在抑制它的时候，就喜欢产生的无明，然后无明就烦恼，过去老是在烦恼，不断的在烦恼，烦恼越来越多，是不是？那分别越来越多，然后执着越来越多，所以造的业就很重。现在我就知道了，那你现在了解这个一切法空是来自于因果自性无自性的话，你清净复制清净复制清净复制清净，是吧？无明已经转过清净了，分别已经转成平等，一直平等复制平等复制平等的，就功德广大了。你不执着的体，你当下复性是觉不断的复制，全是觉的念头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知道吗？所以呢，这是一个陈述。第二个陈述就是戒律，就是戒是一切法，一切法来自于戒，地狱堂也好，地狱也好，恶鬼也好，来自于四三道，来自于佛菩萨，所有境界都是来自于戒律，没有戒律就没有世界，世界就是戒，世界就是戒。而一切戒，戒就是世界，戒为体，世界为相，此相跟不二的，这就是菩萨戒。好，了解戒，上可以供养诸佛，下可以化度众生，因为戒的相就是化度众生，戒的体就是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戒相上，相体不二了。所以呢，所有的戒相都是，就是法界看到的就是戒相，事情做成来的思维的时候，进入程序，哦，这个世界都戒，那除了戒之外，我在哪里？我的生命是不杀生，我的这个身体是不偷盗，我的相貌是不邪淫，我现在讲话真实不妄语，那我说我现在智慧通达，不喝酒就不执着了。所以从这个题上，我这个身体都是来自于戒律。那常佛在哪里呢？常佛除了这一念复性念根之外，如果有个常佛在，叫妄心，妄心就是无明。我如果认为有个常佛在，所以我这个有依止于常佛这个色身了，来说有对外面有世界，有无量寿世在，还有我地盘。哎，现在我知道了，我的身体和这个世界色相都是来自于，不管是外面的色相还是我们这个色身，都是来自于戒律，那戒的体和戒的相是八的，那这个已经转为了。既然这个什么戒就什么相，每个身体都不一样，是不是每天都在变化，肯定也是来自于因果了。所以什么样的戒就获得什么样的法，善戒恶戒就是善法恶法，一切法都是来自于戒律啊，就知道法就是戒，戒就是法，一切法就是来自于戒的体。 谁坐在那个地方思维的时候，那我呢找不到我就对了，没有我就是一念，这个念根就出来了，也是你的念根就出来了，你念根出来了，念根来就是佛性，念根的见闻觉知不依止于这个肉体，依止于见见相见体还有见性，是吧，依止于他，哦，你的佛性依止于他，那我在这三佛世界哪一天不依止于见呢，这个整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见了，持戒持戒，哪个世界不是戒呢？啊，依止于他，这个时候，这就是法现身，讲的，也就是说，你这个陈述，把它安好，你自己打坐的时候把它安好。什么叫安好这个陈述？就是说，你按照这个陈述来修行，你不能离开这个陈述，你也离不开，你不能离开，离开就错了，你就会这机器会坏掉，知道吗？那个发动机的话，如果把一个齿轮按错了，不就会坏掉，不又要堕落吗？你不能搞错了，一定按这个程序来修，不能用你的灯行，你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序来修行，就像我们念佛要按照这个程序来修行，所以呢把这个程序按好确定沉下去，然后就变成你将来的修行。第二个程序，一个电脑能按几个程序？一个啊，一个电脑可以按两个程序，是不是？我们的大脑里可以按四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就是心法，万法唯心，唯心限量，这是禅宗里面讲的很清楚，一切法都是心的限量，当下就是心量，时间空间境界全是你的心，就是万法不离三方寸，所有讲的法为了对治烦恼其实都不离心故，诸法本来没有烦恼，只是你心在打妄想分别执着，你了解一切法都是心，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哪一天不在心里面呢，这是一个陈述，了解心，把它按下去，取证，把它取证下去，变成你一个修行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念佛，还有一个念佛，这个念佛念就是你的佛性，这直接的佛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整个的时间、整个的空间、整个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大愿力显现出来我们面前，此阿弥陀佛就在当下。他说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在我一念念根的现在，包括我的生命、我的世界、我的境界，都在阿弥陀无量观受中，我的念根就出来了。以前是对立的，我的念根依止于这个肉体分别外面世界，现在用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在这个世界，你闻到了阿弥陀佛，有了信愿以后，他说念佛，所以你这个念根就是佛性，就是你的这个念根见闻觉知，一切完全跟阿弥陀无量观受相应。哎，你这个见闻觉知，在这个观受里面找常佛，过去的习气他想找，结果到处找也找不到，到处找，为什么呢？常佛的生命变成无量寿，空间变成无量光，现在常佛这个境界变成无量大悲，这常佛在哪里呢？再也找不到了。过去老和尚在打坐，问那个有一个有点神通了，你到哪个地方去，他能知道，他打坐，他想哪个地方他都知道，想北京他就知道，你在想北京、想天津，后来他不得念头了，他就想不到了。他就猜不到他在哪里了，为什么呢？也不得念的话就不知道那个人到哪里去了，所以呢如果你把常佛整个的色身这个本来就不是他的，现在你还归于本源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念根就出来了，念根的佛性在找常佛找不到，找到全是跟阿弥陀佛打交道，你过去的习气一想沾也沾不住，为什么呢？你找不到他了，如果你真的信了阿弥陀佛，你怎么找到常佛，怎么找到你自己呢？你找不到了，一想找也找不到了，你真的信了阿弥陀佛，怎么找到你自己呢？你只找到一个名字和一个弯相，就是你大脑里面一个记忆力，一个记忆力，哦，我记得过去有个叫常佛，名字叫常佛，我记得那常佛是个比丘，你就记得这么两个东西，剩下什么都没有，这是记忆力里面一个东西啊，都是习气，事实上你已经转换掉了，所以呢念佛是一个程序，放到电脑里面去沉下去，有四个程序，有了这四个程序，那你修行就太方便了，时时在悟道之中，有了这个程序，那你都是绝对状态，你的佛性直接跟阿弥陀佛的法性，或者跟你的心性，或者跟戒戒相戒体，或者跟因果无自性，一些做法无自性大空现前，大空性，它名字实际上不一样，它的理是一样的，所以这英国人讲叫大空，大空， 在戒律上是说戒相戒体，那么说从心法来讲讲心，从净土方面来讲就是念佛，所以呢它名字都是不一样的。你进入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了解这个体以后还要去修，修的时候就要破离那个，你要认准了这个事情以后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序修，那么说你的境界就很快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数里面去，因为你的身体心态和这个法界的机能，你在修的过程中会产生变化，你的整个的机能都在变，都在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层数不一样了，所以你的环境就会在变，你的层数变掉了，你的这个粒子分子黑子它的这个编辑以前是那样的编法，对立的编法，战争的编法，不满的编法，贪嗔痴的编法，现在已经专为这个佛陀的编制了，那你的生态，你的法界，你的世界都在改变，改变了以后会怎么样？你在人家面前绝对不是一个人，知道吗？你在佛的境界，虽然我俩坐在一起，但是我在佛陀境界里面，你在这对立世界里面，就像佛菩萨跟我们在一起，佛陀叫自身，我们叫无缘自身，佛陀跟我们坐在一起啊，那个释迦牟尼跟我们坐在一起啊，佛陀坐的三十二相，他这个身体是自身，但是我们这个叫无缘身，菩萨叫功德之身，六度之身，阿罗汉叫空身啊，法空身，菩萨叫四善身，我们叫无界身，他身体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他编制不一样，所以呢他形成世界就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呢？我们有共同的业力感召，这有两个原因，就是我有共同的编制，所以我们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菩萨再来，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他跟你变得文件不一样，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呢？因为他有愿力，他有愿力要来逗你，像阿弥陀佛跟我们在一起，或者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在一起，或者常佛今天还会跟你们在一起，我文件可以把它改变掉，甚至你思维下去，大家都应该知道文件可以把自己改变掉。所以我过去跟一个在家人讲了，我说啊，我在寺庙里三十年，在家里面三十年，我两个有什么地方不同？就你这世界，你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以后呢，眼睛向外看，我在寺庙里住了三十年，一直向内看。那他就问了，你难道不是向外看吗？但我是向内看了，因为我看的是心啊，你看的是外面啊，我看这个世界是看我的心呢、啊，我觉得这是我的心呢、啊，有这么大。我你呢认为外面是外面，你是你，你是对立的，那我俩怎么是一样的？所以虽然我两个聚在一起，就是跟熟人讲了，虽然我俩坐在一起，我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身上的细胞都是不一样的，我两个的层数是不一样的，我俩境界是不一样的，你堕地狱我可能成佛，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有人讲常佛跟我还有什么区别吗？一定有区别，就现在我两个坐在一起，就聚是坐在一起，常佛不也是反复吗？不也吃饭吗？不要睡觉吗？告诉你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知道？我现在很清楚啊，从这个理念上面观察，我真的跟你们不一样。如果你要是按照我这种方法修，你就可以到我锅头中出。将来我也有一个锅头啊，啊，你们将来锅头，你要到我那个地方去吗？啊，我把这个法教给你，你去修，修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到我的世界里面去。你修持时就是我兄弟，你不修的话，虽然你讲我想听师父讲法，然后我学到了好多道理，然后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要你学这个干嘛？因为我讲就够了，你不要讲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就释迦牟尼佛讲法，等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迦叶尊者才出来，知道？当时叫迦叶讲法，迦叶就不愿意讲，然后释迦牟尼佛家会坐嘛，坐在那个地方，这个让不能坐给迦叶坐。意思是迦叶尊者传承释迦牟尼佛的不能做啊，那么说这个就是要他就弘法利生了、啊、劝他出来度众生了，迦叶尊者他有释迦牟尼佛讲法就可以了，我到山林里面去享受佛陀给我的法喜，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那些弟子啊又在放哭放糊涂啊，贪嗔痴在庙里睡觉，然后互相比赛，你的波好看，你看我的波好看，就像现在你的手机多少钱，我的手机多少钱，互相比赛。是那个迦叶尊者一看到完了，就这个弟子，还有弟子讲了， 释迦牟尼我终于圆寂了，没人管我们了，啊，好开心。那加持众人浑身都冒汗啊，这不得了，马上就发现出来弘法利生。所以作为弟子的你，现在还不是弘法利生的时候，长虎还没到死的时候，你还老老实实的安居在法上10年20年30年40年，那如果不死，你先圆寂也可以，你先圆寂等我将来去找你啊，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我找你去啊，你不要以为我们真的会有分离啊。作为你明了了，你在我警戒之中，你怎么会离开我呢？你跟我修的是一样的法，我们有一个佛性，你有一个佛性，你修的那个境界，我也修的那个境界，我们怎么会分开了呢？这个肉体会分开，我们的心会分不开了。到底是心重要还是个肉体重要呢？如果肉体重要的话，我明天就给你，是不是？我死了算了，我把这个肉体给你，你到底是要我的心还是要我的人？当然是我的心啦，我的心什么样的，现在我们永远在一起，知道吗？所以要这样的修法，大家都永远会见面，因为那个境界里面我们一定会见面。只有哪个地方我们见不到面呢？如果你不修行，不想到那个地方去，那你把佛性依靠什么？依靠你的眼睛看外面色，对你啊，不理你互相还去争执这些东西，那我两个可能就见不到面了。即使我俩在一起生死不同头，就是夫妻之间在一块，到死的时候，一个到天堂，一个到地狱，两个远远见不到面了。你想见也见不到，你怎么见到？你再同情也见不到。啊，万般带不出，唯有业随身。大家都是造了自己的业，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想见面也见不到。如果我们要想下次见面的话，唯独修行。取得修行这个方法，我俩还可以见面之外，我相信再没有办法我能再来见面。你相信吗？不管你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想见他，你必须要劝他修行，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大家还有机会见面。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点机会都没有，非常的恐惧，就这种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见不到了。你看我们都关系多好啊，我们就见不到徐秀学，晚上不知道到哪里去，不过他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将来我们还可以见面。就怕的是什么啊？我们到地狱恶鬼畜生道再也见不到面了，这个是非常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深层意，深层信心，把这个深层意识跟表层意识一定要搞清楚。表层意识就是对立的，就对治烦恼，每天为了对治你一点小烦恼的修行啊。深层意识不对治于烦恼，你的烦恼你的快乐甩之不管，这都是对立里面的斗争，怎么修都是平衡心理。如果你在对立里面解除你的烦恼，你不管怎么修行都在平衡自己的心理，这是个阴阳平衡而已。等你平衡了，烦恼就没有了，过两天烦恼又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不值得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他服务。你用自己的慧命，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生死来解决这个小问题，那不吃亏不吃大亏吗？我干嘛为这点小烦恼而去用功呢？我应该为这个实相啊，为自己的这个佛性，为自己的真实处来修行。至于睡在床上想一想，我到底是为烦恼而修行，还是为实相而修行？至于降子身先分成禅师，这名为报佛恩了。不要顾虑你的烦恼啊！你爸爸妈妈掉到水里面去，掉到河里面去了，你还顾虑你的烦恼吗？所以修法就像于救父母一样，没有什么条件的，一点条件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都是有条件，烦恼我就不修了，不烦恼我就修，都是这样的修行。快乐我就修行，不快乐我就不修行了，好我就出家，不好我就不出家了，都是这样的。他不是为着某一件法为解脱的事情，他为自己感官上面的一点小受用。80%的人都是这样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东西而奋斗终身，把整个的生命浪费在毫无意义上面，为那个弯心我搞了一辈子，搞了一辈子，钱也出了，生命也付了，青春也过了，可是你用在毫无意义的那个修行上面。所以我们要设计的要深层信心意识，明显有三种现象。哪三种现象呢？我们的心与一切法就是无量观无量寿相应，法相应就一体三密，有什么他。你的心呢，我们深层相应的时候，它会有一种三密出来，通过观察才行啊。思维就是观察了， 观察这个思维跟一般的思维不一样呢？不是说哎，我等了一些名词的思维，这个思维就是观察你的心性跟法相应的体，不依身体你的根你的佛性，不再依这个身体直接跟法相应，那个叫做色摩他。色摩他就是跟一切法相应，叫一体三昧。三昧叫正受，正确的正就是正法，受是觉受，就是正法觉受，正法觉受就是佛的觉受，就是欲来觉受，知道吗？叫三昧，就是说心与法内外空寂一行三昧，就是大空，大空三昧，就是说你的佛性一大空，里面找不到一个我，外面找不到一个法，外面找不到法，里面找不到我，就没有我这根法子，发现了这个世界大空性现前，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空性啊，大空现前，空性就空寂，空非常广大的空，有好无也好都是空，因为你就在那里面，它就是空，有个我对立它就实，我看到句子叫实，没有我了那个句子就是我了，那句子是我了，那句子呢没有了，他说句子是我了，那我呢，这边的我呢也没有了，所以他进入到大空，如果你稍微的观察一下，你就会感觉到这种空寂状态，寂灭状态，这空寂状态叫一行三昧，也叫刹那境遇。你坐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我坐在那个地方。色身相互出法，变成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变成我的佛性，我的念根升起，叫觉性。不能说念也没有了，这错误了。念根随着空性而显现，就是佛性，也叫念根。如果你对立，就变成妄想和无明。你就无对立了，就变成大空性。这种空性就是大涅槃寂灭体。清净彻头的明明了了了，清净彻头的没有任何幻想，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同样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跟外面色受相法统一，是空寂的空寂状态，非常的安静的状态，这种叫静欲，禅那静欲，禅就是心，那就是意的意思，禅那就是心的意思，心的意，心意，心跟意叫禅那，寂静啊，欲就是慧，静就是定，就是定慧，就是心意的能生出来定跟慧，慧是照，定是止，就是止，止，执着，欲是慧啊，慧，也就是直观呢，直观，禅那就是心意的直观，心意的直观。第三，心与法，心与法，寂照相用，寂跟照相用，心落一切处叫悲，一切处即心叫寂，叫慈，啊慈啊，就是这样的。你的心照一切处，这叫慈悲。而一切处即心是什么？叫寂照。寂而照，照而寂，叫寂照相用，叫慈悲三昧，叫三摩地，叫正受，这种喜悦啊，这种喜悦，也就是说，你的深层意识会有明显这三种现象。以后大家观察你自己是不是进入到深层意识，应该有三种现象，这种喜悦，又名一心三藏。为什么叫一心三藏呢？一心三藏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有三个体，空不空，空不空，叫做如来藏。这个色摩他从哪里出来呢？不空，如来藏流出来的。禅那，禅那境遇在哪里出来？从空，如来藏流出来的一种三昧。他们说三摩地，三摩地是从空不空如来藏里面流出来的一种三昧地，所以这种地都是如来地。都是如来定，就是如来藏里面的定力，我们要认识到。于是反复的观察，这观，要观其心，就是观相察心，观心察相，叫观察。你不能说这打妄想的观察，观了察就是看外面与看心，叫观，观外面的相，就察到自己的心， 叫观察，观自己心，就察到外面的相，观心察相，观相察心，是为观察。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假设除了这个观察之外，你有妄想，你就知道念佛摄回；假设你有烦恼，持往生咒摄之；若有怀疑心，应该忏悔，把这怀疑破掉。假设内心比较散乱的时候，可以进行念佛，可以进行念佛。只要你早晚你做一下，做一点网课，这上面也都写了。愿我们每天所有修行的功德，忏悔无始以来身口意中一切违逆业障，愿一切业障恶缘在佛陀的加持下远远现世的消失。愿我升起坚固的出离心和这生利他的菩提心，能够接受一切逆境某一考验。愿佛陀在冥冥中，或在暗中，或在梦中，或在境界之中开示于我，令我了知佛法，圆通般若实相，教我通达修行方便。南无阿弥陀佛。